弟兄平安。在我们还未聆听今天的这个信息之前，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为着我们教会的需要来祷告。今天早上的这个公祷，我想请弟兄姐们，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我们切切的来向神来求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我们恳求神在他所指定的时间，真的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位由他所差派来的一个青少年事工的传道人。在美国这个地方，真的说要找一个要找一位青少年事工的传道并不是很容易我们感谢神最近让我们青少年事工的这个拼五年，我们能够在多时的这个讨论接洽现在有一位年轻人，他在这方面有意要来申请那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们不晓得神的这个心意跟神的意味如何，当然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这个需要，不只是我们这个教会很急着需要一个青少年事工的传道人，其他的教会我也深信他们也在找。所以既然现在我们可能有一个机会能够进一步的来接洽这个申请的这年轻人他叫做硕翁我们可以来为这件事情呢来祷告我们求神在这件事情上呢来带领。我们不晓得神的心如何和预备如何，我们可以一起的来祷告好吧。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不但能够透过诗歌来歌颂你，来敬拜你，我们也更是能够透过聆听你自己的信息来学习你的话语，也透过聆听你的这个话语来敬拜你，也透过我们的从内心里面所发出的这个感恩以及我们的这个奉献来敬拜你。我们更是感谢你也能够借着这个时候也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敬拜天父。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来围坐我们的这个教会青少年事工来聘请一位青少年的这个传道人来祷告。我们谢谢你，我们先看到有既然有位年轻人，他正是申请他也可能有意识要来 interview 来面试但是我们不晓得你自己的意识如何。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求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圣灵在身上来动工来预备。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其他的教会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所以我们这样一件事情交在天父你的手中，祝你说是你自己的美意，是你的预备，你自己的恩待赐福我们继续跟他的这个交谈，以及整个我们这个聘牧委员会的这个聘牧的这个过程的工作。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来垂听，来为我们来预备。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的在经费上的这个需要，我们也恳求你自己也感动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金钱这方面，我们对你的奉献也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为着这个教会的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来，一起的同工，一起的来齐心的努力。我们也为着今天我们需要聆听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圣灵也引导我们，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话里面得到宝贵的这个信息。祝福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我们崇拜上个祷告奉耶稣这个圣灵祈求。好，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0章。马太福音20章1-16节， 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其中一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啊。我念的是这个新译本的这个圣经啊，你可以和本来对照。马太福音20:1-15，天国好像一个家族，清早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银币，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大夜9点，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3点，他又出去，也是这样做。下午5点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那些下午5点才开始做工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银币。最先做工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得一点，但每个人也是领到一个银币。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去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他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妒忌呢？”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27-30。那时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们已经舍弃一切跟从了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凡为我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做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说了许多的比喻，在他所讲的这许多的比喻当中呢，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是比较困难明白的。我说困难，那是因为我们一般上都会以一个公平的角度来衡量来看待一件事情。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呢，我相信我们也很自然的，当我们读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呢，我们也很自然的会以一个公平的角度呢去衡量这个园主对工人的这个待遇。倘若那这一大清早就到葡萄园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待遇竟然和那些在傍晚5点，就是只剩下最后一个钟头才工作的那些的工人的工钱，如果是他们的待遇是一样的话呢，当然我们是一定一个很自然的反应说：“哎呀，这个原主就是这样，对待工人待遇很不公平，特别是对那些一大清早就在工作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就是比喻的一个困难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是一个最困难的比喻，却告诉我们天国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奥秘的真理，那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恩典应作的原则，也是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态度啊，这个有关这个侍奉的一个真正的含义。首先要明白这个比喻，我们就要明白这个比喻在说些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先找出耶稣他当时在讲这个比喻时候的，在讲这个比喻时的当时的这个背景跟这个原因。在这个比喻之前的一章，就是马太福音19，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少年的官，他来问耶稣说：“到底啊，他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呢就向他解释了。可是年轻的官就因为他的产业太多， 无法放弃，那么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走了之后呢，耶稣的这个门徒彼得，然后彼得呢是很冲动的，他的个性比较冲动啊。最近张牧师也常常在这里有提到，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耶稣这个门徒彼得的这个信息。那他彼得呢，就马上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啊，耶稣啊，不错了啊，那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的官，他这样富有，但是他不肯变卖他所有的一切来跟从你。可是啊，我们这些已经撇下所有一切来跟从你的人，将来我们能够得到些什么呢？耶稣就回答彼得说，你们这些撇下一切来跟从我的人呢，将来会怎样怎样的得到这个肯定啊，不但这个肯定，而且会得到这个奖赏。但是耶稣也同时提醒彼得说彼得，你要小心哦，因为带钱的要带后，带后的呢要带钱。我们深信当彼得听了这些话之后，他一定是摸不到头到底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那耶稣当然明白彼得呢不太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于是呢他就用了这个葡萄酒的这个比喻来向彼得来解释带钱的将要带后，带后的将要带钱的这句话的意思，同时也借助这个比喻的这个教训跟内容呢来开导他的这个门徒彼得。整个的比喻的中心教训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关神的恩典，以及神在应用他的恩典的时候的一些的这个原则。这里头信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故事里头的原主他如何对待他的劳工看出。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的社会，最低贱的阶层呢，不是劳工，而是奴隶。这些奴隶他们虽然没有自由，可是啊，就因为他们往往属于某个家庭或者是属于某个家族，所以一般上啊，这些奴隶他们虽然没有自由，但是他们不会，至少他们不会挨饿。但是劳工呢就不同了，劳工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干活养家，如果手停的话呢，口也就停了。对，如果找不到工作，一家大小都要挨饿。所以实际上呢，这些劳工的生活条件呢，比当时的一般的奴隶呢，还要来的这个悲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知道一件事情，当时的劳工市场啊，供过于求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劳工们一大清早六点钟天刚亮的时候呢，他们就到这个市场上去集合，就在那边排队了，在那边闲站，在那边什么，就是要等待啊，有人来请他们做工，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傍晚五点钟还没有人来请，他们心里面就想，今天晚上只好空着肚子挨饿上床了。但是他们竟然万万也没有想到，在最后的那个时刻，这个原主呢竟然来请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剩下只有最后一个小时还能够找到工作，我们可以想象这群的在五点等到五点钟才工作这群劳工呢，他们一定是很欢天喜地的进去这个葡萄里面呢去工作。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葡萄园的比喻所告诉我们的，这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这个恩典。不但如此，原主跟工人讲好的工价是一天一个银币啊，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啊，和本是一天一钱银子。然后一天一钱银子呢，也是当时罗马士兵的一天的这个工钱。一钱银子到底有多少呢？大概足够可以购买一家大小一天的粮食。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工钱一天一钱银子，如果在这一天银子 甚至扣了这个工钱，如果是扣了一部分的话呢，那有些家庭一日他们的一日的粮食呢就不够了。可是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见，原主给那些在傍晚五点才来上班的那些工人，也是一钱的银子，完全没有扣除他们的工作。这个原主有十万个理由呢，不给他一钱。对，为什么？因为他才工作一个小时嘛，对不对？但是呢，当他们领到这个工钱的时候呢，那些只是做一个小时的这些工人，他们在领到工钱的时候呢，不折不扣也是一钱的银子。由此可见，神的恩典呢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盛。这个就是葡萄园比喻里面呢所要带出来的神的恩典的运作的原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神的恩典的丰富。第二，这里也讲到神的恩典不但是丰富的，神的恩典也是很自由的，是很随意的。因为原主根本就不需要得到人的同意才分给人，他乐意施恩给谁就给谁，要怎么给都由他自己来决定。当那些一大清早就工作的工人看见那些才工作一小时的工人，他们所拿的工钱竟然跟他们一样的时候呢，他们就像原主埋怨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那么这个原主怎么回答？原主回答说，朋友，我们不是讲好吗，一天一千英尺啊，这个工匠已经讲定了工匠，我给那个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哦，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比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神在应用他的恩典的时候呢，他是有绝对的主权，有绝对的这个自由。我们从圣经的其他处的地方啊，也告诉我们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我也很明白不单是我们这些有受过训练的这些牧师传道嘛，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我们不太容易明白，我还是一直在学习，所以有些时候我也能够知道弟兄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们所碰到的常常所碰到一些的困难，然后特别是在圣经里面呢很清楚的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义定论啊，或者讲的更比较简单一点，神预先拣选谁他就拣选谁。对我们看见一个例子，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他拣选了这个雅各，他没有拣选这个以扫。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我们就一个很自然的反应说，为什么神有这个好像有这个偏爱，对不对？为什么他选这个雅各不选这个以扫呢？其实以扫虽然是用那个诡计狡猾，用一碗这个其实他也不是狡猾，不讲他说狡猾的应该是雅各，对。伊扫比较单纯了，为了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就用一碗的这个红汤，不是红豆汤哦，很多人以为说是一碗的红豆汤，甚至没有讲说是红豆汤，是红汤，我们不知道怎么，不懂意思是红汤，对不对？这个伊扫呢，就用了一碗的红汤呢，这个雅各对的，雅各呢，就，所以雅各是狡猾，雅各他是用了一碗的红汤呢。来做起了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但是最后圣经给我们圣经说，神却偏偏拣选雅各，没有拣选这个以扫。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定，特别是当我们读整个创世纪的时候，看见这个雅各的为人，这个雅各这人非常的这狡猾啊，连他处事的时候都看得出，对不对？紧紧的捉住，对，捉住那个拉那个后腿。但是神的拣选是这样的。我们也能够说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不过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也透过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再次的告诉我们，当神在应用他的这个恩典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呢，神的恩典是对我们每个人是很丰富的，但是神的恩典他在应用的时候呢，也是很自由的，很随意的，他要怎样用 他喜欢谁就拣选谁，这是他绝对的这个，他有绝对的主权，有绝对的这个自由。虽然我们不明白啊，我们不能够问为什么，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应用的这个原则，他有他绝对的这个主权。第三，神的恩典不但是丰富的、自由的，神的恩典也是白白的。葡萄已经熟透了，如果再不收割的话，那个葡萄呢就会很快腐烂的。不错，园主是需要人进入他的葡萄园工作，但是那些被雇佣的，对那些被雇佣的劳工来说，不管是早来的也好，或者是晚来的也好，都是绝对一种的神的恩典，而且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因为园主没有必要非雇佣他们不可，不要忘了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当时的劳工市场的状况是供过于求，还有大量的劳工在等待被雇佣，所以为什么非得雇佣也不可呢？所以啊，能够被这个园主雇佣呢，是白白的恩典。还有，虽然园主一天跟那个员工一天讲好的工价是一天一钱银子，但是工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保证他们一定能够进入这个葡萄园工作。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当这个园主来到这个劳工的市场的时候，他说好，我跟你们讲定啊，如果请你们的话，一天的工钱呢是一千银子，讲定哦。但是呢，劳工也没有这个，他也没有这个任何的条件、任何的资格，能够怎样拿到这份工作，对不对？所以啊，连这个工价呢，都是白白的恩典，因为还有好多人没有被选上，那些没有被选上的，只好两手空空回家哀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呢，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在神的家、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侍奉，这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不，更不是因为我们配的啊，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条件啊，有多少的学位啊，认为我有资格能够来侍奉神，侍奉的机会不是赚取的，而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这个侍奉的恩典，是神拣选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救恩更是如此，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说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什么，这不是应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今天有很多人以为他在这个宗教的，在宗教上做了许多的善事，让他能够赚取进入这个天国的这个资格，而且能够得到永生。但是主耶稣说，不是，永生是一件礼物，是一份的恩典。这份无限的恩典是我们人所不能够想象，甚至是超越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不在乎人是的不是的，人永远都不是的。不在乎我们这个人配不配，我们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所以无论是第一个钟头进入葡萄园工作的，还是最后一个钟头进入葡萄园工作的，无论当时第一批的使徒，还是今天我们这一批的这个信徒，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都是神丰富的这个恩典。这个就是整个葡萄园的比喻所要带出来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信息。既然神的恩典是这么样的丰富，我们要如何的来回应这个神的恩典呢？答案是，我们要在恩典中长进。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恩典中长进。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恩典中长进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原来啊，在所有的恩典里面，每一个恩典呢，都有一个，它都有一个特性。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就是在这个恩典的里头啊，它埋伏了这个所谓的自我，有埋伏了这个自我毁灭这个因子在里面。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你就会很快的从恩典中坠落。这是保罗在他的教导里面呢所提醒我们的。所以啊，我们要经常观察，要经常聆听，并且警醒长进，免得我们在恩典中坠落。这也是主耶稣所要提醒彼得，也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当主耶稣对彼得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提醒彼得，他说今天呢，要彼得，今天你能够为神工作，为神来撇弃一些，你不要忘记，这是神先拣选了你，你才有机会，这是绝对无条件的拣选，出于神恩典的自由选择。是的，这是神纯粹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为什么今天神会拣选我们？为什么神的拣选会临到我，会临到你？我们大家好好思想一下，有什么是你认为你非被拣选不可的？有什么是你认为神不拣选你就是神的这个损失？有没有？没有。当你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不错，今天我之所以能够蒙神的恩典，之所以能够蒙神的拣选，这个是完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我自己具有任何的资历或者是任何的一个条件。我们刚才说了，恩典里面埋伏着这个自毁的这个因子在里面，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恩典中怎样坠落。所以耶稣尝试提醒彼得，要彼得注意，要聆听，要观察。所以当耶稣跟彼得在透过这个葡萄的比喻来向他讲解，在前的先要在后，在后的先要在前的时候呢，彼得有没有听进去呢？彼得他有没有学会呢？他没有留意到呢？观察聆听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们都知道使徒彼得他后来跟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说了一句话，在那里呢，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他在后来对我们说出了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弟兄姐妹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看到吗？弟兄姐妹，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什么，他就用了这两个字，拣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彼得他是学会的，他聆听，他有观察，他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学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学会，免得我们在恩典中坠落。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不能够在恩典中长进，那是因为他身在恩典中不知恩典。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身在福中的人不知福。对，就好像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些找来上班的这劳工一样，他们能够被原主选上雇用已经是什么，是恩典了，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是要埋怨那些迟来的劳工啊，对原主说，你看不公平，他们这些傍晚五点才来上班，只有工作一个小时，你还是给他们的工钱跟我们的一样，非常的怎样不高兴埋怨。 身在恩典中不失恩典，身在福中不失福。就好像在这个浪子逼的这个的逼的浪子回头逼里面的这个大儿子一样。记得我当时有曾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浪子逼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浪子逼的故事里面呢一共有多少个浪子啊？啊，几个浪子啊？有人回答，好像回答说有一个。我如果是一个的话，我就很伤心了。为什么？因为我那天所讲的亲戚，你都还给我了。浪子回头里面的比里面所讲的浪子，一共有几个？两个。一个是真正离家出走的浪子，就是那个小子。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当天所讲的，在这里所讲过亲戚，一个未曾离开过父家的浪子，是谁啊？大儿子。当这个大儿子看见父亲为庆祝弟弟回来而打了一头的这个肥牛犊的时候，这个大儿子就很生气的对父亲说：“老爸，我服侍你了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现在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欢喜快乐。这个弟弟吞灭了你所有，跟弟弟呢吞灭了你所有一切。”他回来的时候你还大肆庆祝一番，还为他摆了一头的肥牛肚。父亲怎样回答这个大儿子？儿子啊，你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也还不是你的吗？你为什么要从这个儿子的尊贵的身份沦为一个家奴呢？你怎么竟然对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替你辛苦做了这么多年，你应该给我什么？这个是谁才会问的、啊？这个只有家奴呢才会问的，对，只有家里面这个奴仆啊，主人，我跟你做这么多，你应该给我什么？只有这是家奴的身份，家里的奴仆的身份，不是儿子的身份。儿子根本不需要这样问，父亲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跟我这么久，我的一切也还不是你的吗？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身在福中不知福，身在恩典中不知恩典。更可怕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从一个很尊贵的儿子的身份的样沦为一个家奴。彼得也还不是一样吗？彼得说什么？耶稣啊，我们这些撇下一切来跟从你的人，将来我们会得到些什么？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少年官的故事，对，那个少年官问耶稣，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当他不愿意撇下他的产业的时候，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那彼得就问了这句话，问了耶稣，不错了，他不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但是我们这些啊，这些门徒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我想耶稣就说，哎，这是五十步是吧，教一百步了是吧，同样的，对不对？所以彼得也是同样犯上这样的一个毛病，这个就是在恩典中坠落的意思。我相信当彼得这样问耶稣的时候，一定是伤透了耶稣的心。耶稣就好比那个鼻中的这个父亲这样，对不对？大儿子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替你做了这样久，到底能够得到些什么？这个就是在恩典中坠落的意思。所以呢，主耶稣要特别的提醒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无法在恩典中长进，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不满足，我们有太多的埋怨，我们身在恩典中不知恩典，是在求神怜悯我们。那好，我们要在恩典中长进，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够在恩典中长进呢？要学会感恩。是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感恩，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在恩典中长进，要如何在恩典中长进呢？学会感恩。我们要从那一批 在最后才来上班的那些的劳工身上呢，协会砍单。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些迟来上班的劳工身上协会砍单呢？我们不难想象，对不对？当那个在傍晚五点钟才来上班的那些劳工啊，他们在那等了一整天，等啊等，等到五点了，糟糕了，今天晚上又要挨饿了，已经是五点了，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没有人来请我们。但是竟然这个原主呢，在最后的一个时刻还给予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这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吗？这个原主不单只是一大清早就到这个劳工市场去请工人，以后呢，在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甚至到最后一个小时，到傍晚五点呢，他还是出去，看见那些在那些闲散的那些劳工，就请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还站在那边？一起进来，一起进来。”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想象，我们不难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是那个劳工的话，在傍晚五点钟才能够找到工作，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是带着一个很感激的心，对不对？他心里面想说：“哎呀，我们竟然能够给最后的一个机会，不错了。可能工钱可能不会这么多，为什么？因为薪资补明吗？只有工作一个小时，这个工钱肯定一定是被扣的。被扣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天一钱银子能够买什么？”能够住够一家，大概住够一家大小的那一整天这个粮食。那么你现在才工作一个小时，肯定一定是拿不到一钱这个银子，一定会被扣除。对，不但扣除一部分，而且相信会扣除相当多。但是他们心里面会这样想：不要紧啊，只要有工作做就好，反正呢今天晚上呢不需要空着肚子，妻子孩子呢他们也不需要空着肚子呢来挨饿上床。即使是吃不饱，但是总算怎样，还是有得吃。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五点才上班的劳工，他们一定是满怀高兴，心存感恩的怎样进去工作。对，但是最终给他们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些在最后一刻来上班的这些劳工，他们懂得感恩，他们却得到什么？得到最好的。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呢？当他们在拿工钱的时候，来，老板说：“好，现在发工钱，从那些最后的先来啊，一到最后，哎，他拿到是那些只有做一个小时的这些劳工，他心里也说，一定是不可能会拿到很多钱的。哎，拿到工钱的时候，竟然是一钱银子，跟那些一大清早来工作的那些劳工呢，一模一样的工钱。”不折不扣，哎呀，我们说什么？我们常说一句话，真是恩上什么加恩，是恩典。那是因为在最后一个时刻，还竟然能够有最后的机会，能够有工作做。加恩，那是因为工钱还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感恩。这就是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提醒彼得的。那在后的将要怎样？带钱，那么带钱的为什么会带后呢？因为他们怎样，身在腹中不知福，他们怎样向主来埋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恩典中长进。我们要想在恩典中长进呢，我们要在凡事上都要学会怎样，学会感恩。下个月感恩节就快到了，今年的感恩节你要怎样向我们这个恩主献上你的感恩呢？你是否献上你的时间、才干、金钱来向神回应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呢？我们当中过去有些人要求牧师在教会星期三的祷告会啊，来为他们来祷告，自己很忙，不能够抽出时间来参加祷告会，但这些要求在祷告里面呢，为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这个工作准证啊，为他们的这个申请这个绿卡的事， 啊，为做他们的学业，为做种种很多的事情来祷告。神应允的，神也向他显明，向人显明他的恩典呢。那么你们在神的身上，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你们如何回应神的这个恩典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做一个懂得知恩感恩的一个基督徒，免得我们在恩典中坠落。帮助我们常常懂得知足，不要埋怨。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来服侍神，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这一切都是神丰盛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丰盛的，神的恩典虽然是自由的，但是神的恩典更是白白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父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多少时候我们就像那一大清早来工作的那些劳工，我们不但不懂得知足，我们身在腹中，身在恩典中，我们却不知道恩典。我们常常埋怨，我们常常抱怨。父啊，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被你拣选，在你的家里面，在整个国度里面能够来侍奉，这一切都是你白白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虽然你的门徒彼得他是一个性格很冲动的人，但是他却在一个很最重要的一个在重要的关头，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课这方面，他学会了，他学会了神的这个拣选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学会这个功课，让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你用我们，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在恩典中虚弱，也让我们竭力在凡事上懂得来感恩，无论是大小事情，都懂得怎样学习来数算你的恩典。父啊，在今年的感恩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你得着，愿我们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的自己的荣耀。谢谢你常常借助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也透过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话有洁净的这个功能。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就像我们学习Thank you.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阿们。接下来请坐。
弟兄姐妹大家好，谢谢吴牧师借神的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恩典中成长。我们大家要学习这个今天吴牧师教给我们的讯息，那我们不要在恩典中坠落，我们要学会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谢谢吴牧师。现在让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有没有？我们欢迎有几位弟兄，像 Chris 在我们当中，他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我不知道哦，维青也在，欢迎你们来。我们也欢迎有一些很久没在我们中间出现但是又回到我们当中来的弟兄姐妹。在我感谢神，那个我们有一样恩典需要数算的是，我们教会在20多年前只有4个小孩，但是这近年来小孩的人数一直成长，到现在我们的青少年人数已经增加到30-40个，那有青少年的需要，所以我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聘牧的事情。我现在想请国小上来跟我们做一些聘牧的报道。
OK， 我请代表我们青少年事工的聘牧委员会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过去几个我们的聘牧的情况。那首先感谢大家为这个聘牧事工的带到。那我觉得这很重要哈。那在过去2个月，我们有一个候选人，那他来申请，那他的名字叫 Joshua Ang， 是王的。对不起，我还不晓得他中文名字哈。那在过去2个月当中，我们一直跟他联络，所有聘牧委员会跟他接触以后，我们觉得想要进一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个案送到那个 Deacon 还有牧师团，那他们昨天的决定是要我们继续进行下去。那我们教会的进行的聘牧的方式是个案单选法哈，就是说假如有同时有几个candidate， 我们会从其中选一个，然后这个完决定以后，假如还要继续的话再继续下一个哈。所以每一次在进行当中只有一个 candidate， 这跟外面的方法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在10月份，就是说11月份大概第二个礼拜或第三个礼拜，我们会邀请他来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见面，然后跟弟兄姊妹分享也算一个面谈的方式哈。所以大家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放在你们的祷告当中。那他也在别的教会也有可能会选他，就是所以我们不是很确定他什么时候会来或是他会不会来，但是我们决定要邀请他来做面谈就是了。那现在原则上是大概11月第二个礼拜或第三个礼拜的时间。那详细的他的情况如果你们需要知道的话，我们尽可能下个礼拜把他的一些蒙召的经历我们可以把它印给大家，所以你们会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在我们聘牧过程开始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教会 有一些变动，对不对？有一些弟兄姊妹离开，所以大家可能会有顾虑到我们财务上的需要，还有一些情况的需要，所以我们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有多一点的沟通。如果你们愿意更进一步了解，或是你们有一些顾虑，想要澄清的话，下个礼拜天英文崇拜完以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或是你要另外找时间的话也可以，那你可以找我，那我可以安排时间跟你们分享。我希望大家能够多提出问题，在这个事情决定以前多提出问题，等到事情决定以后就不能问题了。yeah, 就这样子。那还是最后就是说请大家回去多带到，那这个或者用英文名字叫 Joshua Ang, 就是这样子。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吧？好，谢谢。冯波有问题。OK, 畜牧委员会的委员现在是谁？是吧？对，这很好，他很好的提醒哈。现在畜牧委员会的委员，当然我是其中一个哈。还有本来有 Sherry, 但 Sherry 已经离开了。那现在有还有三个牧师啊，是就是三个主的三个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 Ted, 那 Ted 他已经变成执事，所以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来加入畜牧委员。因为现在送到那个执事团以后，接下来的话还是再会回到畜牧委员事工的事情上，然后我们再来跟他面谈，请他来面谈以后，我们会再做决定要不要再进一步。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送到牧师团跟执事团，他们在做决定，说最后决定要聘请他来，我们会再回到我们会众，所以最后决定的人就是会众大家啊，所以你们知道这程序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呢，为了要增加我们的青少年事工聘牧委员会呢，我们有在邀请，我们想从广东只邀请一个，英文只邀请一个，然后在国语只再邀请一个，所以总共会有四个人。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希望这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的事工，所以希望各自都可以参与。好 ，OK, 谢谢。也可以把这件事放在祷告中。
谢谢国嫂做这么详细的报告。现在有几项教会特别的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进食祷告。知道说祷告是我们跟神交往亲近的一种方式，那进食祷告就很像我们在听收音机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杂音弄掉一样，那我们在进食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就是把一些肉体的需要把它隔除，让我们可以更专心的向神。所以呢我们教会在这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推动进食祷告，每一个礼拜一，如果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专心的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请你选一餐，让你可以从一餐开始做进食，然后为教会的事情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那为自己当然就是可以为自己感恩，也为自己的罪来求神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一些肉体的软弱。那为教会的合一祷告，近期的为教会聘牧的事情祷告，那远期的呢就为教会的建堂的需要来做祷告。这是我们呼吁弟兄姐妹可以来参与的。我觉得我们教会在祷告的方面，其实不是光我觉得，而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牧师大家看到的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并没有加强的需要，那我们就在今年度开始推行这样子的一个事工，那请大家可以来参与。有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提到说他们希望能够经历神，那这祷告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方式，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请大家可以来参加。第二项是下个礼拜我们会有 Lion Player 来到我们当中。Lion Player 这个团体是两年前存到我们当中来，这个是一个以 身体语言的方式，以戏剧的方式，以舞蹈还有音乐的方式来来传播神的话语的一个团体。那他们的重心是在教导青少年有一个正确的两性的关系。在2年前他们曾经来到我们当中，有做很好也感动很多青少年在这方面的在这方面的教导。我记得2年前有一个礼拜六他们来到我们当中，那很多青少年来参加，那这些青少年当场很多人做了决志，他们愿意在这个色情泛滥的世代里面守身自爱，那他们就举手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志，是蛮感动人的。我觉得说现在的诱惑很多，如果你有小孩子，希望说他能够照圣经的教导来交朋友，来发展他的交友，还有将来决定他婚姻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带他们来。即使很小的小孩我都觉得需要，因为现在的这种小孩子的这方面的诱惑很早就开始，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参加。那在礼拜六的下午，他们有2场的 workshop， 就是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讯息。如果你有兴趣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你可以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他们会教你怎么样用你的肢体来表现你要传达的讯息。这个是在下午4点到5点，5点到6点，那就是在座的都可以来参加。那当然这样一个团体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总共有16位成员，所以会有要住宿的需要。如果你愿意接待他们的话，请你一个跟我或者跟 Terry Smith 英文组的那个牧师联络。Hey, morn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special
promotion.
A special performance for the lion players in the English worship.
Yeah, that's what I was just talking about.
Called Forever My Princess. My Princess, Forever My Princess. Yeah. And you just hold on. I want to make two other announcements.
Sure.
And,
Terry Smith 牧师要在我们当中做另外两项宣布。
We need 4 more host homes for the Lion Players.
我们需要在4个家庭来接待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And I wanted to mention that the Mandarin basketball players are a little bit flat.
我们中文国语组的这个篮球选手有一点点撤退。
I have not seen them out on the basketball court this year.
最近他们都我们都没有人参加他们的这个篮球的竞赛。
The English Eagles challenged the Mandarin basketball players.
英文组的英文组的飞鹰队来向我们挑战。礼拜五晚上9:30在那里见，请鼓励那些身强体壮的弟兄姐妹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比赛。那再来是下个礼拜我们会有杨兆嘉弟兄到我们当中来做讲道。那最后一项是2007年的基督徒大会，那个是在芝加哥举行，是圣诞节之后12月，其实是圣诞节当日开始，12月25号到29号。这次有很好的讲员，除了在我们 bulletin 上列的麦西珍牧师、林祥元牧师还有李秀全牧师以外呢，还有李台英博士。李台英博士在这个今年的夏令会是非常效作的一个讲员，他讲亲子关系、夫妇关系，那个课室都爆满，没有人挤得都挤得满满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利用这个机会在芝加哥参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 Howard 联络。好，今天的报告就到此。我们会有今天呀，那个李伟弟兄的爸爸妈妈要离开我们，所以吴牧师要。
我们请李伟的这个父母出来领受这个教会这个杯子，李克门弟兄跟钟一清姐妹。我们来请主任牧师张牧师来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李伟的父母来到我们当中。
刚才我遗漏了一项附在 bulletin 上面的报告，有一个值得感恩的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朱新恩跟季芳姐妹上个礼拜五生了一个 baby， 是七磅多呀，七磅五十盎司。不是七磅五盎司，对不起，不是五十，我把那个盎司的零O 看成十，然后它是20.5英寸，所以是一个蛮健康的 baby， 是一个女娃娃，她的名字叫做朱雨行，就是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行，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就请大家纪念他们这件事情，为这个季芳生产的复原，因为她是剖腹产，然后也为 baby 的这健康还有成长，我们来感恩祷告。好，今天就聚会到这里，请大家默祷，以后散会。